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谢谢陈弟兄带新姐妹带领我们啊，用诗歌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啊。在每个星期我们能够聚集，能够带着这样一个的啊感恩的心啊，来到神的面前啊，用诗歌啊，用思想神的话啊，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神啊，相信这个是神啊，所喜悦的一个的事情啊。今天想跟大家来看一处的圣经哈、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路德记这卷书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没有看过哈但是是一卷不是很长哈，叫四章圣经的一卷的书哈。这卷书为什么会放在圣经的里面呢？如果你读过这卷书的时候，可能你会跟我开始读的时候也同样产生这个问题。究竟这卷的书有什么特别？你知道它能够被编入神的话、神的启示圣经的里面。究竟这卷书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的重要的信息啊？路德记是在旧约圣经四世纪之后撒母耳记前短短的四章的圣经啊。那这卷书呢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应该说放在一个很特别的时期，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已经进到神应许的迦南这个地方当时是没有人来做他们的皇，没有统治者只有四世，所以四世纪这时期所发生的一个的故事好。如果你没有读过这个路德记的话，那希望今后你有机会回去读一读是一个爱情的故事这个月是一个二月份哈，我们在西方有这个情人节的节期哈今天不是讲这个情人节的事情哈不过呢，在西方这个的情人节二月份有这样的一个节期，那我也选了这样一卷的书开始的时候乐于问我是不是要讲爱情的事情我说也不完全是路德记很特别，是讲一个外邦女子的爱情的故事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开始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什么特别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呢？竟然在圣经里面占了一个位置，等一下我们跟大家来是思考第四章那其实我感觉整个的圣经最重要就是第四章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第四章其中一段来去思考。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些的背景，什么背景呢？当时是那些士师的时代犹太人在这一个的迦南这个地方居住的时候，他们遇见了饥荒。当时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有一对的夫妻他们看见这个饥荒很大。他们就感觉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就离开那个的地方去到一个的地方叫做摩亚的地方这个如果我们最近有参加我们查经班的话，大概你会知道在创世纪也好，在这个现在读的生命记也好，埃及小组查的出埃及记都会讲到摩亚这一个的人他们是与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常常打仗的， 常常作对的，常常不和的一群的人啊。那这一对的夫妻呢，看见这个的地方饥荒的时候，他们竟然就带着两个儿子去到那个地方住在哪里啊。故事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他们就住在哪里，甚至替他两个儿子娶了当地的女子，就是摩亚的女子为妻啊。那故事就从哪里就告诉我们啊，这一对的夫妻在这个异邦的地方居住的时候，日子也不好过。后来他这个的女子啊，这个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叫做拿俄米，她的丈夫死了，她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变成这个拿俄米作为婆婆带着两个寡妇的儿时，然后他们觉得哎呀，在这个地方活不下去了。然后他有听见家乡现在很好了，开始那个饥荒过了，现在可以粮食也很充足了，所以他们就想哎呀，我留在这个地方哈，没办法生存，我还是回到乡下，起码我还有些亲人在哪里吧，有一些的同族的人。所以这个拿俄米这个婆婆就带着两个儿媳妇就打算回去，但是他跟他的两个儿媳妇说我现在没办法再能够这里生活了，我要回去，你们如果要改嫁的话，你们就可以就去吧啊，因为他两个儿子都不在了。那其中有一个呢想来想去，好吧，那我也自己寻找出路了。那其中有一个他的儿媳妇就叫路德啊，路德是一个摩亚的女子，但是她对这个婆婆拿俄米呢是非常的好，她就跟她的婆婆说，不管你去哪里，你去东我就跟你去东，你去西我就跟着你去西，你去哪里我就跟着去哪里。她就跟着这个婆婆拿俄米就回到家乡里面去。那路德记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就讲到路德回到家乡之后怎么样来去供养他的婆婆拿俄米。他就去到那些的田间的里面去捡那些的那些人收割的时候遗留下来的那些的米呀、麦呀、那些的农产品啊。因为以色列人当时的文化是这样啊，当他们收割的时候啊，如果有些东西收割的时候有些的稻米麦丢在地下，他们就按照他们的文化宗教的要求，他们就不能够再把地上那些遗留下来的捡起来，他们又留给那些外来的贫穷的那些没有办法能够有自己田地的那些的人可以去捡这些的遗留下来的东西，让他们可以有一个生计，有一个可以活下来的一个的机会。那路德就是这样去到那些人的田间，一天到晚就待在那里等着人家收割完了之后看见地下还剩下什么，他就哪里捡捡捡，捡了之后就拿回家就供养他的婆婆拿俄米。就是这样一个的故事。但后来呢，这个的路德呢就去到一个的地方啊，这个人呢是当时也算是一个富翁啊，一个波亚斯这样的一个的人，他的田间啊，他在哪里来捡那些的遗留下来的那些麦穗啊那些的东西。然后后来啊，他跟这个波亚斯啊一见钟情啊，两个看对了眼了啊，他们就 愿意哈，他们来结合哈，他就回到家里面就问他的婆婆，这个人怎么样哈？我可不可以跟他有怎么样的发展哈？他婆婆就鼓励他去哈，然后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的发展下来。第四章就是讲到这个波亚斯怎么样这个途径来娶这一个的路德这一段的故事。那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这里这一段路德记的第四章，我认为整个的路德记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章的圣经。这一章的圣经里面让我们有很多很丰富可以学习认识神的一个的一些的内容。好，我们首先来读一下啊，看一看究竟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好，很好，我们一起来把这十二节的圣经读一下，路德记四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波亚斯到了城门，坐在哪里，查晓波亚斯所说的那至亲的经过。波亚斯说，某人呢，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亚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捡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坐在这里。他们就坐下。波亚斯对那至亲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我们的那块地。正常，你歧视的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伯亚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死人的产业上留着他的名。我的产业有啊，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和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就以此为证据。那人对于波亚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张鞋脱下来了。愿耶和华重结少年女子是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老斯的家一般。那这是这个的路德记呢，是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历史的背景跟当时犹太人的文化的一些的材料。那我们就透过这些的记载，我们晓得原来当时他们面对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他们都会在城门口里面来作为一个的解决的，就好像我们现今的人的法庭一样，一个 courtroom 一样，在哪里呢？一方面他们在哪里是决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买卖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在哪里讨论的时候，都是在城门口。那所以这卷书呢，就是有很多这些的文化，那些的背景的资料，非常好，就让我们从当中有所学习。 但是我认为这个并不是这卷书放在圣经里面那个重要的因素。那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最后提到啊，那些的长老来跟这个的波亚斯说哈、啊，愿意你娶这个女子，能够从她身上建立了啊，好像以色列家的拉结哈、啊、利亚一样哈、啊，能够建立一个民族哈、啊，就好像犹大从这个他玛一样啊，能够产生这个后裔，延续这一个的家族下去啊。那我相信这个是其中一个非常有怎么说呢？有重要的一个的历史的记载在当中啊。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其中有几个女子的名字出现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其中一个就是路德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玛啊，就是犹大的从他身上得到这一个的孩子的这一个的人啊。啊，你会发现诶，当我们读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诶，原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圣经就是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的资料，让我们晓得来龙去脉啊。当我们读这个的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读突然间有一段的圣经好像跟上下文完全没有关系的，就是突然间把犹大跟他玛的故事放在那里啊。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诶，干嘛突然间插了这一段啊。那后来我们就晓得，原来有了这一段，我们才晓得后面的发展原来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有时候要留意有一些的细节啊，其实是圣经啊神特意的在那里埋下了伏笔啊，让我们透过这些的东西知道后面的发展是原来是彼此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路德跟这个他玛被在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那就给我们有这些的历史这个背景，让我们晓得当中的来龙去脉。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但是我在想这个还不应该算是这个的路德记放在这里一个重要的理由。那究竟这个路德记让我们看见什么？那在这里我提几件的事情啊，让大家一同的来思考。嗯，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这个外邦女子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她是他们敌人的女子。摩押人常常是以色列人的仇敌，那我们常常就会有这个角度来去问，为什么神会容让一个外邦以色列的仇敌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呢？如果从当时犹太人也好，从世界的人的眼光来看，无论是他玛，无论是路德啊，妓女拉合，他们这些的女子没有一个可以说是在人的道德的眼光的底下，他们是能够被纳入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份子，更不可能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在这里呢，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思考。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神吩咐以色列人，当你进入迦南之后，不要与当地的人来通婚、来交往、来跟他们一起的生活，因为恐怕他们会把以色列人带离了，离开耶和华神。这好像给我们一个印象，神是禁止 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的这样的一个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这几个的女子就一个大问号了，是不是？如果神说你不可能跟外族人来通婚，因为通婚就会影响了这个民族的这个的血统的单纯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几个女子应该被踢出去，不应该纳入为耶稣的家谱的里面一份子。但是我们看见并不是如此，当我们看见这几个被放入耶稣家谱的女子的人，他们这些的记录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共同点是什么？是他们是外邦的女子，他们所信的信仰跟以色列人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一种的表现的人，他们对耶和华神产生那个敬畏，而且相信依靠信任神的这样一个的表现。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的人什么的种族所以神拣选他们还是不拣选他们，重要的是那个人原来是一个敬畏神对神有信心的人，都能够被神所接纳成为神选民的里面一部分。哎呀，当我们读到路德这个故事的时候，读到他玛的经历，读到这些女子他们的之所以被纳入为神的子民，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的先祖的话，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的对神的认识，不是因为民主，不是因为任何的原因，乃是在乎那个人是否是一个敬畏神有信心相信神的一个的人。所以犹太人的一个错误就认为外邦人不能够跟他们交往，因为他们会耽误了犹太人纯正的传统。所以当他们看到那些撒玛利亚人那些与外邦结婚的人的犹太人，他们就鄙视他们，他们就不要他们，他们认为他们不配做神的子民。这个就是以色列人错误的理解了神自己，神自己都拣选这些外族甚至是以色列人的敌人的女子作为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面对还不认识神的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带着这样一种的观点，一种的眼光啊，这些人是不可能信主的，哪些人是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啊，这个人很好，这个人可以，那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可以。常常我们就是用人外在的行为还是说他是怎样一个人来决定好像他配还是不配成为神的子民。那这一点我相信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件的事情。起码在路德记节里让我们看见这个摩押女子竟然成为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当我们刚才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点让我们可以从当中去认识。波亚斯跟路德两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人，一个犹太人一个摩押的女子，两个是完全不可能有交接，不可能发生任何可以接连的关系的。但是因为透过这个婚姻的缘故，他们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人，所有都不同人，竟然因为婚姻他们接纳成为他们生命当中 最亲密最重要的一个的人。婚姻是把不一样的、不同的、没有关系的，把它接连上，成为最重要的、最有关系的一个这样的关系。当我们读到波亚斯娶这一个的路德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突然间有一个的理解。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当他们来到旷野的地方，神在哪里一直在哪里来照顾他们，来供养他们。圣经对神与人这个关系的描写有很多不同的形容。当我们讲到回家，当我们讲到家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家是什么的关系，我们会讲到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一种亲属的一种的关系。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常常用人间最亲密的关系来形容他与人的关系的一种描写。有两处的圣经啊，我们来读一下哈。在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到三节吧。耶利米二章哈，一到三节。耶利米书 Jeremiah 二章的一到三节。那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人，那是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撮属的国子，凡贪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祸患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另外我们再来看何西亚书的第二章，这一章比较长一点，好，我们从14节啊读到这个的20节。何西亚书14节啊到20节，我们来看一下。后来我必劝到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从哪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亚格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哪里认生与幼年的日子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哪日你必称呼我为伊斯，伊斯就是丈夫的意思，不再称我为巴利，巴利就是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被提了。当哪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截断弓刀，只是战争，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亚必诚实聘你归我，我就必，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好了，这两段的圣经其实都是他们在进到迦南之后啊，他们开始 离弃神之后啊，神透过耶利米先知，透过何西亚先知啊，跟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告诉他们，当时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拯救他们出来，然后到了旷野，神透过这个何西亚描写什么，在旷野的时候，神带着这以色列人就好像什么，好像丈夫对妻子一样的来照顾他们，神以仁爱公平来聘他们归入成为他的妻子。所以在以色列跟神的关系的里面，不单只是皇跟子民的关系，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还有丈夫跟妻子的一个关系。那这种关系呢，不单只是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书卷啊都有这样的形容啊，其中一个最出名的就是雅歌啊，这个的书描写神与他子民啊夫妻关系的一种的很亲密的一种描写。甚至来到新约的时候，神也同样的耶稣基督也同样的描写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哪一种的关系。所以是一种的婚姻的关系。这个婚姻的关系是神把本来在这个世界跟他没有关系的一群的人啊，神聘他们归入属于他的妻子一样，把他分别为圣的属于他的这样一种的关系。本来没有关系的，因着这个的婚约成为一个生命当中最亲密的一种的关系。在人世间最重要的约的盟约就是婚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婚约是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把它归为成为一体的一种的盟约，是一种生命的约。所以当神来带领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的过程的时候，他是把他们看为是一个妻子这样的一种的形容来表达他是怎么样爱这一群的人。刚才我们提到他说从此之后要从他们的当中除掉巴利这个的名称啊，因为当时的人所拜的偶像其中一个就是巴利。巴利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刚才这一个的何西亚书里面就说啊，以后他不再称呼做巴利，他也称呼来意思就是丈夫的意思。那这个的形容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表达，神看待这些以色列人就好像自己的妻子一样，所以他就说我把所有的他们的需要，他们的供养，我就好像丈夫爱妻子一样来 provide 给他们这些的需要，是因着爱的缘故给他们这一切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主人给仆人的哪一种的关系。当一个巴利身为一个主的时候，意思是说他这些人是要为这个的主人做工，这个主人才会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是一种彼此利益交易的一种的关系。神说不是，我对我的以色列民，我是看待他们就好像妻子一样，爱的关系不是一种对等的，还是说利益关系的交易。爱的关系是爱对方的时候，愿意给对方超过他应该配得有的东西。爱是愿意付出超过对方可以去 earn 的一个的东西，去赢得的东西。这个就是神在旷野的时候对以色列人的哪一种的态度。神看以色列人并不是一种好像那个时代的外邦的神一样， 外邦的神是你给我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替我做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拜偶像的人一样啊，答应啊，如果你师父给我怎么样我就给你什么样啊，一种的好像商业啊 business的 exchange 一样，不是。神对以色列人就好像丈夫对妻子一样，透过这个婚姻把一个不属于他的跟他没有关系的一群的人的人成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最亲密的一个的人。所以当波亚斯娶这个路德的时候，在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当时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的规矩，当他们贫穷，当他们贫穷的时候，他们没有钱呢，他们把他们从神来的那个地卖掉了啊。我们知道那个禧年的时候，他们可以赎回那个的地啊，还是说得回那个的地啊。还是说有亲人可以替他们把这个地买回来啊，继续留下他的名啊，让这个死的人的名能够继续啊，因为犹太人有这样的规矩，地不可以永远卖啊，因为要留给他的名，就是说让他的后裔世世代代能够拥有这个的地图。这是当时以色列的文化的当中神的律法的一种的要求啊。当我们在读这个的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样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表达啊。当时波亚斯跟路德跟南俄米啊，他们一家不是最亲的一个的亲人，可能是亲，但是还不是最亲的亲人啊。所以排队的话，他还没轮到他可以为这个拿俄米来赎回这个地哈，还有另外一个人比他更亲的一个的人哈。所以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读到哈，这个人波亚斯就说啊，现在有这样一个的情况啊，你可以买这个的这个拿俄米这个地哈，那个哦，那好啊，那我还可以哈，还可以，没问题，我买哈。但是他介绍了，他说，但是你还要娶他的老婆哈，然后为这个死人保留他的名字啊，让这个地可以属于这个人的后裔。那个人想想，哦，那这样我就不娶了，不买了。这样的话把我跟我的家产mix up, 那怎么办不要不要不要。好。然后波亚斯说哦你不买那就轮到我了他就买了。他就赎回来同时也娶了路德。原来这个婚姻他跟路德波亚斯跟路德这个结婚带给他一个合法的权利来赎回他失去的那个的地。我在想，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神作为以色列的王，他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离开埃及，让他离开为奴之地，应该的，因为他是皇，他救赎，他打败埃及的法老，把他的国民从他手中抢夺回来，这是一个皇的一个的身份应该做的一点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想到，如果我们说神跟以色列人不单只是皇跟子民的关系的时候，他更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的表达的话，当他聘这个以色列成为他的妻子的时候，他就有这个的合法的一个的权柄来救赎 这些失落的犹太人。哎呀，这个救赎的观念在这个婚姻的里面很特殊的摆在波亚斯跟路德这个关系上。原来这个救赎的里面是因着这个婚姻，这个二人成为一体，两个很不同的人能够结合成为一个很重要亲密的人，有这个救赎的一种的关系在当中。我在想，为什么路德基友能够被纳入为圣经里面的一部分那么重要，需要破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的理由之外，更让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的拯救的里面，神对以色列的爱是透过这个婚姻的关系，在这个神对以色列的供应，神对以色列的拯救，在往后他们被掳之后，神还是救赎他们回来，都是与婚姻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读何西亚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何西亚书告诉我们一个的事情，以色列人成为耶和华的妻子，但是他们不忠，他们圣经形容他们患了奸淫，因为他们跟别的偶像拜偶像，所以他们被掳到外邦。但是何西亚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神再次把他们领回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丈夫爱这个妻子，所以甚至这个妻子是已经不忠，但是他仍然以爱来接纳，来救赎，把他们换回。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婚姻这个角度来去读这个何西亚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会这样去做，因为出于爱的缘故。在新约圣经，保罗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在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常常所引用啊的，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一段啊，耶稣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哈25节里面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原来爱到一个地步是愿意舍去他自己，这个爱是一种因为爱的缘故，所以他愿意自己损失了，失去了生命都要把它换回过来。所以来到新约，讲到神与教会的关系的时候，仍然以婚姻夫妻的关系来表达。因为唯有夫妻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才是一种生命一体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当耶稣基督要离开人世间的时候，跟门徒说，我要差遣圣灵来，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然后还讲了一句神在我的里面，我在神的里面，圣灵在你的里面，我也在你的里面，表达了一种生命完全是一子一体的一种的生命的表达的关系的形容。神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一种好像丈夫对妻子的爱的关系，这个关系让神不计前嫌，他的子民失败一次又一次，但是神仍然这样的去把他接纳回来，把他救赎回来，是出于一种生命约的一种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了。所以这个的生命的约，使到神对人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一种的表现。这个就是圣经形容神与人的关系，一种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在现今的世界里面稍微能够理解的一点点的一个的方向。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但是起码透过这样的一种的表达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神对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件的事情。时间关系，先停在这里，往后我还要继续跟大家来讨论这个的夫妻关系在神的里面的一种的一种的表达。往后我们再从不同的角度来去探讨究竟神对我们的爱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今天有圣餐，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感到不配，我们不配你对我们的爱是到那样的一种的地步。我们并不认识你，你却用你的生命来救赎了我们。当我们看见波亚斯跟路德结婚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婚姻能够把两个完全不一样、不同、没有关系的人，能够把他们接连在一起，成为不可以分隔的这样一个的生命。主，你告诉我们，你爱你的子民，就好像丈夫爱妻子一样，你为他预备一切，你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并不是因为好像主人跟仆人那样的一种的交易，那是因为爱的缘故。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子民的时候，求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体会主你对我们的爱是那样一种不离不弃，一种为我们舍命的这样一份的爱。让我们正如保罗所说的，做妻子的要敬重他的丈夫，让我们领受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种敬畏的心，带着一种跟你有生命关系接连的一种的关系的表达。求主你教导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享受你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以爱来回应主你自己。感谢主你是的对我们所付出的一切，让主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救的名， Amen。 今天有圣餐是我们每个月有一次这样的透过这个领受这个圣餐来纪念回家这个信息。今年会不断不断跟大家来思考的时候，大家可以真能够体会神的心意，能够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不要像这个大儿子，不要像这些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在哪里是针对他们没有的，却忘了他们已经拥有了那么的多。让我们一同的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看见主你是来的人世间是要来寻找那在世上的人，就好像这个牧人寻找那个是迷失的羊一样。当你找到他，欢欢喜喜的带他回家。主啊，我们只是已经认识你的儿女们，但是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没有为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个的尊贵的身份而感恩，我们没有为我们已经拥有的各样的福分而感恩。有时候我们常常去做比较，比较为什么你会跟那些人一起，为什么会祝会赐福给 给这个欺负哪个，而我们却没有。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晓得主你所给我们的必定是最适合我们的，你不会给那些让我们因着得到而让我们失去的那些的东西，你会把对我们生命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来思考你为我们所预备永恒的家，你知道我们不会在地上过着一个漂流飘荡无定不安的一种人生，让主你自己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唯一的盼望。恭请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的面前，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带领，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